真多。来，今天我们现场，自然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道环兄王道环在现场。
大家好，
道环啊，我发现啊，今年的国中基测跟你有关系。国中基测国文科还不是自然或者是其他的啊。
我们上次是批判了自然是吧？
就人家基测就立刻拿王道环的文章当题目出。基测第十五题，我可以把题目念一下吗？
国文科吧。
国文科的第十五题。克普勒和魏斯曼两人视力皆不佳，虽不利于观察，但是前者发现了行星的轨道不是正圆形而是椭圆，后者发现了生殖细胞必须进行减数分裂。其实克普勒用来计算行星轨道的资料是丹麦人蒂古累积了38年的观察成果，而魏斯曼的成就则来自于年轻时深印脑海的显微镜下的影像。也就是说，两个人的成功都来自于感官印象，只不过一个人是利用他人观察所得的知识，而另一个人则是用早期自己感官所得的知识罢了。这文章写的您看哈，比八股文还要工整，所以就被自然科老师挑来成为国文科的这个题目。不过这题目好像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根据刚才那一段文章所得到的一个问题是，两位科学家的经验，作者最可能推得下列哪一项结论？一共四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科学的发现来自于良好的视力。第二，科学成就主要靠自己的努力。第三，感官印象可以大力推广科学。第四，缜密观察是科学发展的要素。答案我们如果看完了，耐心一点看完，当然知道是第四。
可
是如果你不耐心一看感官印象，可以大力推广科学，就有可能有人选三，对不对？
这倒没错。因为今年这个国文科啊，有一些题目引起了疑义。
是，
那在所有引起了疑问的这些题目里边哈，就属这一题，疑问特多。
是，
有学生甚至还有老师也加入讨论。那他们都觉得大考中心的公布的官方的答案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备的。
是，
他们认为至少C 也应该是正确的答案。
嗯哼，
所以我看了那些讨论以后，我其实蛮惊讶的。
嗯哼，
那当然这个题目这样子出现哈，我首先我就很惊讶。我惊讶的就是国文科老师居然会选上这一篇文章。
您的文章好啊。
倒不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是2004年先在中央副刊发表。
是。
然后我相信啊，他之所以会流传是因为天下的网站，天下出版公司有一个叫做科文论坛。
啊，所以国文老师看科文论坛。
对对，我这是我相当惊讶的。而且还有一点，我现在回头看啊，因为这是三年前写的文章。而且我想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是怎么样，我们通常都是要交稿之前哈，赶快急救章，这个赶出来的一篇文章。
是，
我现在回头看哈，
那我也赶出来，怎么我都不被放到考题里去呢？
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哈，我现在大概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因为那篇文章哈，相对说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我其实我的本意在讨论一个。就是很特殊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就是西方为什么有科学，东方为什么没有科学等等之类的。假如你要很认真的去讨论的话，那其实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谈的话，那就是所谓的知识问题。那我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要说明的是，科学的要素是观察，这是一点不错的，不用讲的。
是，
可是这个要素的意思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
分
条
件。
也就是说你没有不行，可是有了
不一定
就
够。
这真正的意思在这里。
是，
所以这篇文章相对说起来想要表达的理念或者是概念哈，是我认为是比较难的。结果居然有老师看中了。那个我其实相当的是欣慰，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命题老师水准是从这一点来看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
选上您的文章当然有什么话说。
没有，这跟文字没有关系，是我觉得是观念的问题。
是。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很惊讶。我另外一方面也很惊讶，就是说这一些参与讨论的学生跟老师，就是他们提出疑问来。
是。
那我就有点担心，就是他们完全没有掌握住命题老师想要这个传达的意志。
是。
而且还有一点，严格讲起来，这个题目出的其实是蛮平实的
啊。你觉得？我觉得挺刁钻的。你看，他把感官印象可以大力推广科学放在第三，而你的原文里头正好有一个也两个人的成功都来自于感官印象这一句话，所以如果你从第一个层次上来说，我去看了第三，我马上选了。如果我选了，它又是单选题，那我第四我根本来不及看。而第三个并不算错哟，它只是可能不完备。你看第四的话，缜密观察是科学发展的要素，这是一个通常的道理，我们都是记得，而且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一点不错
啊。那你得看完题目，你不能只看三个就选了，是吧？更重要的是，感官印象大力推广科学这个话可能是有语病的。
我当然是有语病的，你什么叫做推广科学嘛？当我们说要推广什么东西的话，并不是说这个你根据感官印象来做研究，不是。
也就是说，命题老师是给了一个有语病的句子。
你没错，没错。
他从您的文章里头读到一个有语病的意思，这个不错。
你
很难得啊！
不是你今天啊，你今天使用了那么多您，我倒是真的很，
我特别嫉妒你，居然还出到基测的国文题。你看，我混了30年，我写文章没有一题出过我的文章。你看，难过不难过？哎，节目还是要主持下去。来，我们来，今天来先谈我干细胞。
哦，干细胞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不好，我们看看，我想我们这一节可能还讲不完了。干细胞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可是我们为了了解这个重大的突破，我们必须要先把一些背景的知识啊，来先说一下。
是，
因为你有了这些背景的知识以后，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所谓的突破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些背景知识其实我们过去全部都陆续介绍过，而且有一些还谈了不止一次。不，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为了完整起见啊，把这些背景知识还是要先交代一下。那最近10多年啊，干细胞的研究非常的火热。我记得好像我们这个节目一刚开始开播的时候，我第一次上来我就在谈干细胞。
是。
那与干细胞研究挂钩的生物医学领域叫做再生医学。那干细胞呢是再生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什么叫做再生医学呢？那就是有一些人体的病变啊，涉及特定的组织，那一些组织坏死，因此就产生了病变。
是，
例如巴金森氏症，那大脑深处有一个叫做黑质的神经组织坏死。那坏死的神经组织是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因此设法补充新鲜的黑质神经元，一直是治疗的一个选项。那利用干细胞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的意思就是说，心脏的肌肉因为缺氧而坏死。那缺氧的原因是冠状动脉堵塞。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现在我们知道了。要是以干细胞补充坏死的心脏肌肉，可以使心脏恢复一些活力。这个是动物实验已经是成功的，而且甚至已经有人来做临床实验了。那还有一些疾病呢也可以用干细胞来治疗。那现在大做广告的脐带血银行啊，就是预先为将来可能要使用干细胞的病变来做准备。
是。
可是啊，使用干细胞涉及许多的困难。因为最有用的干细胞是胚胎干细胞，而要取得胚胎干细胞就等于要摧毁胚胎。那这涉及极为严重的伦理问题。而即使取得了胚胎干细胞，还有一个困难要解决，那就是排斥的问题。因此最好以病人，也就是使用者的基因型来定制一个胚胎干细胞，那这样子就不会有排斥的问题了。那制造陶丽羊的技术，我们叫做克隆技术，那就可以当作为病人量身定做胚胎干细胞的方法。那克隆技术的关键在于，第一，你要取得一粒健康的卵子，然后把细胞核给挖掉。那第二呢，是要将病人身体细胞的细胞核种进这个卵子。然后呢，等待这个样子的合成卵子发育成胚胎，然后再从那个胚胎取下胚胎干细胞。那这样做在技术上虽然可行，因为你看看陶丽羊出生已经到现在已经是超过10年了。
是。
但是这个技术直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
嗯哼，
它仍然没有效率，
嗯，
所以假如人要用的话，你必须要使用大量的人类卵子，那人类卵子很难取得的。
对，因为一个女人一生也就400多个卵子，
你可以
这样讲。
不过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式是使用那个等于是给这个捐卵的妇女这个荷尔蒙。
是，
使得他一次可以这个
排多一点，
排出很多的卵来，
但也是有数的，
也不是这个会影响妇女的身体，因为你大量的荷尔蒙，我老实讲后果还怎么样还不是太清楚。
是，
此外哈，这一个技术还是要面对伦理的议题，因为以克隆技术制造出来的胚胎与正常的人类胚胎在伦理上或法律上有没有不同的地位？
嗯，
那在美国，许多人仍然坚持。只要是用人类卵子制造的胚胎，它就是人，它享有一切人的伦理跟法律的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当然这是在美国了，这是在我们东方是不成问题的。对对对对对。那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那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家所能解决的。
是。
所以我们谈了这些背景之后啊，我们再谈现在的这个重要突破。就顺理成章了。
嗯，
那我们了解了胚胎干细胞研究与展望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以后，我们就能够了解为什么世界上许多研究团队最近十年的研究焦点之一就在于发现卵子的秘密。
嗯哼，
卵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能成为万能干细胞，能让一个身体细胞的细胞核与受精卵细胞核在发育潜力上毫无差别。
嗯，
那我们都知道，精子钻入卵子后，卵子就受精了。
嗯哼，
那所谓受精指的是精子的细胞核与卵子的细胞核的结合。那我们也都知道，受精卵是个万能干细胞。
嗯哼，
因为受精卵可以发育成任何一种身体组织的细胞。但是很少人知道，事实上卵子的细胞质里边有一些因子能决定受精卵细胞核的行动。
嗯，
有大量的受精卵事实上受到卵子细胞质里面的因子的影响而无法发育。
嗯，
所以卵子事实上是一个具有决定权的一个细胞，
它可以决定这个受精卵要不要发育。
一点不错。而且那些决定因子全部都在卵子原先的细胞质里边，
都在老娘身上。
你也可以这么讲，因为受精不涉及到这个精子的细胞质，因为精子基本上等于没有细胞质。
嗯，
精子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胞核而已。
嗯哼
，OK。
好，那么这个精子部队出发了，走了，结果该怎么发育，也就是看
还是卵子来控制的。
嗯哼。
因此呢，世界上有许多研究团队想要发现卵子的秘密。
是的。
那第一个突破其实在去年发生的。那日本京都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的教授山中伸弥。
嗯哼。
新
亚亚马纳卡。
亚马纳卡。那他姓山中。
嗯哼。
那他与他的助手高桥和力，他发现了四个因子是关键。那于是呢，他们把这论文发表了以后，于是世界上其他的实验室马上就跟进。
嗯，
这个真是不得了。那所以这个月也就是六月初哈，一共有三个不同的实验室发表了研究成果。
是。
那当然，这个山中伸弥跟这个高桥和力他们继续进一步的再接再厉，进一步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那可是呢，哈佛大学以及 MIT 的实验室啊，后来也追上了。
嗯，
所以这三个研究单位同时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是。
那他们都能够将实验用老鼠的成体细胞
是
转化成胚胎干细胞，不涉及任何的卵子，在实验室里边那一些由成体细胞转化成的胚胎干细胞与真正的胚胎干细胞没有办法区别。
哦，
无论是从基因指标或发育潜力来看都无法区别。
哎，等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应该有伦理问题啊，如果无法区别的话。
不是，因为他们的前身是身体的细胞而不是卵子啊。
就真正的分身了而不是生殖了。
对，你也可以这么讲。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突破。所以下一步研究的课题，那就是人体细胞是否也可以用这一种技术转化成胚胎干细胞。
嗯，就是不管怎么说，分身是成为可能的啊，不止宋七力的老鼠啊，不，宋七力可能，老鼠现在也确实可能。我们稍后片刻记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一秒单元，王道涵在现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人名叫新鸭亚马纳卡，山中生迷，还有高桥和力，塔巴哈西，和力我不知道怎么念啊，这个。这两个人所做的研究，似乎在胚胎干细胞方面有非常重大的突破啊，而且据道环的看法是诺贝尔级的突破，是吧？
我想这是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嗯，好，我们再把刚才就是这个整个研究的核心稍微再细部的解释一下，好吧？
不，简单讲就是说，他们研究的成果是可以把一个身体的细胞，
成体细胞，
转化成一个胚胎干细胞。
嗯哼，
那我过去我们要做到这一步的话，通常都要透过卵子。
嗯哼，
因为卵子拥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在卵子的细胞质里边。嗯哼嗯哼，那现在他们这些突破的成就是用实验室所使用的老鼠做出来的。
嗯哼，
那由于老鼠是哺乳类，人也是哺乳类，所以我们当然期望这个基本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嗯，我们更希望所涉及到的基因都完全一样。
嗯
哼，那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一定会有物种的差异了，所以这个必须要仔细做过研究以后才会知道。
是。
那此外呢，目前以老鼠做实验得到的研究成果哈，我必须要强调，它使用的是非常特殊的老鼠。
嗯哼，
是经过基因改造过的老鼠。
是。
那我们不可能对人做这样同样类型的基因改造。
嗯。
因此想要讲把这个研究成果推广到人体身上啊，我看还有许多的困难要克服。
嗯，
不过一般说起来哈，这一个领域里面的科学家都认为，那一些困难应该都属于生化方面的困难，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方面的困难。
嗯哼，
那在原则上没有不可跨越的困难。
嗯哼，
那假如人类的成体细胞也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技术转变成卵子的话，那么以后啊，捐卵啦，或买卖卵子做实验这种事情啊，就不会再发生了。
啊哈，是。不过您刚刚还应该再仔细的说明一下，就是山中生迷他用的方法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基因是。
对，他基本上就是发现了四个重要的因子。
嗯。
那这一些因子，是涉及到调控基因组里面的其他的基因，就说这些因子都是属于调控基因。
是。
那这四个因子呢，可以使得一个基因组呢，回复到所谓的胚胎状态。
嗯。
那这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干细胞研究其实它最根本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要研究细胞如何分化。那这个那细胞如何分化，现在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讯知道这都涉及到了所谓的调控基因，那以及这些调控基因所制造出来的蛋白质。
嗯，
那我们现在在文献上把由调控基因所制造出来的蛋白质称之为因子。
嗯哼，
那山中弥生去年发表的论文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指出关键的四个因子是哪四个因子。
嗯，
然后现在发表的三篇论文是由三个不同的重要的世界级的实验室这个做出来的实验结果，
是
他们就是把这四个因子制造这四个因子的基因，
嗯哼，
种到老鼠皮肤细胞里边去，
是
让那四个基因在老鼠细胞里边皮肤细胞里边能够发挥作用。
嗯哼，
那它那四个基因发挥了作用的结果，就是把老鼠的皮肤细胞，
嗯哼，
转化成胚胎细胞。
嗯哼，好，接下来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闻了哈。
是，
可能我们将来还会有许多后续的报道。我相信这几个实验室都会彼此不相让的啊。
一个
MIT， 还有一个 Harvard， 您看看啊。好，Carson 100岁。明代
对，我想我们还是谈极静的春天好了。我相信比较多人
瑞秋卡森，
对，比较多人知道极静春天这一本书。这是一本1962年出版的书。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卡森，她是一个女性，她的名字是瑞秋。那她是1907年5月27日出生，所以到了今年5月的27号是她100岁的冥诞。那她已经过世了，她1964年就已经过世了。也就是说极静的春天这一本书出版了两年以后她就已经过世了。那现在这个卡森又上了新闻。也就是说他已经过世了超过了40多年了。他又上了新闻。那上了新闻一方面是为了100岁冥诞，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极静的春天这一本书所引起的争议。那我们先说争议。争议部分就是说，其实从美国的国会啊，去年就有人提案要向卡森致敬。就是要纪念，由政府来出面，由官方来主导，来纪念卡森100岁的冥诞。那去年失败了，那今年这也有人提出这个法案，那可是也受到杯葛。那之所以会受到杯葛，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极静的春天这一本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子的书。那我们现在回头看非常的清楚了，极静的春天这本书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它等于就是启动了现代的环保运动。那我们今天所知道所有的环保运动啊，你大体而言你都可以追溯到1962年出版的这一本书。OK。那可是事实上这一本书在1962年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起了争议，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极静的春天这一本书里面所依赖的科学究竟是够不够坚实。因为卡森本人他不是一个科学家出身，他是一个科学写手没错，可是他本身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那极静的春天啊，这一本书它这个书名是很震撼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想到春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成语就是鸟语花香。那可是卡森的这本书叫《极静的春天》，它意思就是说是指没有鸟儿的春天。也就是说，那鸟儿到哪去了？那他在这一本书里面最大力抨击的就是 DDT。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没有，
我小时候啊 DDT 啊，好觉得好香啊，一喷 DDT 就觉得哎真香。
不仅仅是这样而已，我们台湾不是很早就消灭了疟疾了吗？
是。
那其实是这个我们受到跟好像是得到这个美国的支援，世界卫生组织好像也有支援。有很多很多的钱是国外资助的。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
是。
我想我们这一个年代的人大概还能够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那政府派、那个、
喷了
来那个喷
喷
个
全家喷的白白的。
对。那卡森就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这种做法会破坏环境。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哪里呢？最重要一点在于就是 DDT 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化合物。
是。
那它的生物半衰期长达8年
哦，
那所以卡森认为，这个譬如说，他在书里面就有报道，说是由于环境里面出现了过量的 DDT， 那这些过量的 DDT 进入鸟儿的身体里边，那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鸟生下来的蛋壳变薄了，
是了，
那鸟的蛋壳变薄了以后，那孵化率
就
会降低。那为什么呢？因为
这个
很容易踩破，一点不错。所以其实在当年，也就是1962年，
是
这一本书就受到科学界普遍的批评。可是啊，你现在回顾，你现在回顾，那你经过了40多年，那这个就是说那种火气啊还是非常的强烈。那今天这个
有个老兄，我记得他吃了一勺 DDT 是吧？
不是，就是美国有一位科学家，他每一次公开演讲，他当众吃一瓢 DDT。
对，他就他的壳有没有变薄一点？
不， 卡森的这有很多关于 DDT 危害环境的说法都是错的。
嗯，
可是问题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40年后我们来谈这件事，在美国都不可能平心静气。我想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
所以就是说我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相信这个提莫的极尽的春天啊这本书读过的人相当多，特别是最近好像把他的书大部分都翻译出来了。
是。
而且好像极尽的春天这本书也变成了就是说好像就是大家必须知道的书。
你更重要的一句话是跟和平跟这个环境和平相处保护环境，那是哲学，不见得要是科学。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现场。道环兄，我们接下来转到大西洋飓风去。
一点不错，这是由于卡翠娜飓风，2005年，就是整整2年以前了，
823炮战，
这个重创美国纽奥良。那事实上卡翠娜飓风总共在美国造成$812亿的损失，死亡1836人，失踪705人。
是。
那过去2年，许多人开始对大西洋上大型飓风的发生频率发生兴趣。
嗯哼。
那科学家很快就发现，从1995年以来，也就是12年来，大西洋上的大型飓风显著的增加。
嗯。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特别是现在大家对于全球暖化越来越关心，因此把卡翠娜飓风当作全球暖化的警告或者是后果，似乎是最方便的做法。
是。
因为这样说最安全，大家都听得懂。
嗯哼。
可是啊，利用短期资料做长期预测，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知道短期观察到的模式是个长期趋势还是随机的变异。
嗯哼。
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是考虑过去飓风发生频率的变化。但是对大西洋飓风活动的可靠观测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嗯哼，是。
那于是呢，美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就利用2种非气象资料来重建从1730年，也就从200多年以前，以来，就是270年来，过去270年来大西洋上大型飓风的发生频率。
什么叫做非气象资料？
我说了，我们有现代气象学以来所建立的资料，那是气象资料。
是。
那可是在现代气象学出现之前，没有这些有系统的记录气象资料啊。所以你必须用其他的资料。那这一个美国团队呢，他利用的2种非气象资料是：第一，利用的是珊瑚，第二是利用海洋的沉积蕊，那也就是海底钻上来的这个这个地层，
那个叫沉积芯，笔芯的芯是吧？草头一个芯。
哦，你说
是吧？
好好好，
对对对，
好好，
那就是笔芯的芯，
沉积芯，
沉积芯。对了，
好，
海洋沉积芯。
那这两种非气象资料都可以转换成跟形成飓风有关的2种主要的参数。
嗯哼。
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在这边跟大家报道一下他们的结论。他们的分析结果是呢 ,1970 年代 ,1980 年代与过去270年相比，飓风发生频率非常的低。所以从1995年以来飓风频率增加可能只是代表飓风活动趋向正常而已，并不代表真正的一个异常的趋势。
是。那就表示以后还会有很多，就是依照这个沉积芯的观察和对珊瑚的观察，
一点不错，
过去270年来是正常的情况，很可能还有更大的飓风。
不，我们这么看嘛，他只特别指出来是1970-1980，换句话说有20年，那这个飓风特别少，所以从1995年以来，这假如20年中，飓风发生特别多的话，不应该让人惊讶。
是，
那这只是一种正常这个变化的一种模式而已。
是，
你不能随便解释成这个就是什么温室效应的结果等之类的。
好，如果你说摧毁 New Orleans 这个城是个正常的现象，这么很多美国人不敢接受。
我不是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就好。 就是从大尺度来看，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2005年假如你觉得它的飓风特别多的话，那你不能轻易的把它解释成这是什么的地球暖化的结果。
好，接下来有新的霍乱疫苗发现了，
非常有意思。
嗯，
那这个又是日本人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日本东京大学免疫学教授青野宏研发出来的一种机改的稻米。
是，
那
稻米，用稻米做疫苗。
对对对对对对，一点不错。那我们先还谈谈疫苗，不是谈谈霍乱好了。
嗯，
霍乱本来是印度的风土病，那英国殖民统治印度以后啊，那这个霍乱呢就开始。流窜世界，那大概19世纪初、嗯、那造成过非常惨重的疫情。那这个这1883年霍乱又从印度传播到土耳其到埃及。
嗯，
那这个总而言之是德国跟法国的微生物学者都派出这个研究团队啊跑到埃及去做研究。嗯，那最后呢事实上是德国的团队成功了、
嗯、
他们发现了这个霍乱的病源是一种弧菌、
嗯、哼，
那发现的人就是1905年得到诺贝尔奖的科霍，他是在我们教科书上都写
的
细菌学大师嘛。
嗯哼，
那可是当时呢科霍针对预防霍乱呢他提出了非常有效的工位对策，那就是防止饮水污染，可是治疗呢他仍然没有找到方法。后来霍乱疫苗问世，可是霍乱疫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效力非常有限，那也就是说你打了疫苗之后免疫力只能维持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是
平时不用打，那你一定要等到出现疫情以后再打。
嗯，
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造成的，那这种细菌怕酸，它只要通过胃进入小肠，那它就得其所哉
啊，
然后它就会分泌毒素，那分泌的霍乱菌分泌的毒素使得感染者呢上吐下泻，
是，
那上吐下泻其实是这种细菌散播的方法。
嗯，
因为感染者上吐下泻，那这些排泄物
是
流污染了饮用水的话、嗯、就可以造成进一步的感染。
霍乱弧菌知道中这个人类的这个下水道系统啊，这会这样搞。好，接下来呢，
好，我们就回到日本东京大学这个免疫学教授青野宏，
嗯，
他研发出来的机改稻米，他就是把霍乱弧菌制造毒素的基因，
嗯，
植入稻米的基因体里，结果稻米中就含有霍乱弧菌制造的毒素
啊，
以这一种米喂食小鼠。小鼠呢就会对于那一些毒素产生免疫力，
是，
那稻米成为一种制造储存霍乱疫苗的系统，而且也是一种自然的传递疫苗的系统，因为你只要吃下肚就能在肠道黏膜，
不只是胃有酸，肠道里面也有可以对付那
可以引发对于这个霍乱毒素的这个免疫反应，达到免疫的效果、
嗯、
那稻米有很多的好处，
是，
它可以在室温储存18个月，
嗯哼，
也不需要传统形式的疫苗所需要的各种设备，
是，
例如什么冷藏啦、消毒啦，还有针头啦等等之类的。
对，
你要知道消毒针头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嗯哼，
那这个而且用过即丢的针头又非常贵，
是，
贫穷国家负担不起，
嗯哼，
那不过呢，这一种可当作霍乱疫苗的稻米，不能煮来吃，
哦。
而且每一粒米的疫苗含量都不一样。
嗯哼，
那平均说起来，一粒米大概有30微克，一微克就是等于是，一公斤的100万分之1。
是，
因此它使用的方式是什么？使用的方式呢，就是将米粒磨成粉，
啊、
然后制成药粉，
是，
或是制造成胶囊的药粒，
做成云片膏都好。
而且啊，你生产这一种稻米啊，必须在控制的情况之下、
嗯，
你确保植入的基因能够发生作用，能够顺利的制造霍乱毒素。
嗯，
那这种利用稻米的技术呢，不只是只能用来生产霍乱疫苗，也许有一天啊，许多药物都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制造。
哎，
然后食补。
对了，
这个
等会它不能烧是吧？不能煮是不是？
那当然，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要利用，
嗯，
那些毒素很可能都是蛋白质啊。
你把它烧熟了，蒸熟了麻烦了，当粽子吃了不行啊。好，接下来，哎呀，我们时间也非常有限了，不太够了。我们只讲一点啊，好像还有一个道理是10秒钟是吧？ 吃的少活得长是吧？有这么一回事。科学家发现，但是细节我们实在来不及说了。你相不相信？我们节目还有3秒钟就结束。吃的少活得长，记得就好了。